为期四周的系列教导即将进入尾声，本周五将是第四周最后一天，教导毫不费力的改变。我这里有书籍、学习指南、DVD 和 CD， 我要说，这部教导能彻底改变生命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某个经历会改变生命，我们过度使用这个词，削弱了它的分量。但我保证，这启示确实改变了我的生命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主相遇，神亲自显现，触动我的生命，这一经历彻底的改变了我。但我保证，若非这本书所分享的真理，我绝不会持续侍奉主，更不可能做如今的一切工作。耶稣说，神的话如同种子。圣经也多次提到，彼得前书1章23节说，神的道就如同种子。你们蒙了重生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的道，神的话就是种子，若你昼夜思想神的话。正如约书亚记1章8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1章讲的就是要昼夜默想神的话，这使你如同多结果子的树，即便在饥荒干旱之时仍能结果。接受神的话，存记于心，它便会自动改变你，成为神的形象。圣经绝非寻常书籍，它不同于世上其他书。在本系列中，我多次提到，虽然有人送我其他书籍，书很好，我爱他们，也接受馈赠，但没有任何书能与神的话相提并论。我也写了这本书，看到人们的生命因此改变，但这是因为书中蕴含着神话语的种子。其实本书只是中间阶梯，让你从当下状态成为神期望的样式，能直接领受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改变你。因此整个系列都在阐明，神的话对属灵生命至关重要。正如世间万物、动植物和人类，若无种子便无法存活，万物皆以种子为根基。同样的道理，若无神话语的种子，就没有神国度的永恒丰盛生命。许多人祷告求神在自己生命里动工，寻求指引，却未曾撒种。整部教导的核心就在于此。我保证，若你错过了任何内容，一定要获取资料，即便你完整听过，也请为自己获取资料。你需要反复研读，不断操练。这本书也是与他人分享的绝佳途径，因为这不仅适用于你我，这是给每个人的真理。神国运作之道就在于此，神国依赖神话语的种子。正如自然界要依赖种子繁衍，这些话分量很重，但绝对是真理。过去几天，大概从上周五开始，最初两天我分享了路加福音7章，讲述耶稣如何回应施洗约翰的疑惑，这些内容就不再重复了。我盼望你获取这部教导，是因为若错过前面的内容，你将错失神向我显明的最重要真理之一。当时施洗约翰挣扎于怀疑，他派人给耶稣传话，但耶稣并未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用夸赞之词抬举他，尊重他，重视他。倘若我们遭遇挫折，身陷囹圄，看起来事事不顺，我们派人前去求助，若听到对方说些好话，自然会深受鼓舞，大多数人都会如此期待。而耶稣却只医治众人，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使死人复活， 随后嘱咐其门徒回去，把他所行的告诉约翰，等到使者走后，耶稣才大大夸赞约翰，他说，这就是马拉基书预言的应验，使者要在弥赛亚前面预备道路，他称约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，这说明他大过摩西、大卫、耶利米、以利亚，大过你能想到的任何人。他为何不直接夸赞约翰呢？这正是我这几天要讲明的核心。正因他极其尊重约翰，才不说出夸赞之词，寓意温情拥抱，让他暂时舒心。怀疑的解药，绝非仅有短暂效果的肉身之事。怀疑的解药是信心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话而来。耶稣的方式是在短短一小时内应验了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的预言，他指引约翰回归神的话，重新立足于神的话，这才是解决疑虑的正道。可我敢说，曾经的我也是如此，尤其在与人打交道当中，我见过太多人在困境中灰心丧气，他们解决问题时只寻求情感慰藉，希望有人前来鼓励，说些夸赞的话让自己舒心，这或许能带来暂时安慰，可能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，但最终的答案在于深入神的话。我要分享希伯来书5章的经文，在希伯来书5章最后一节第14节，不过坚实的肉是给成熟之人吃的，他们经过实践，识别能力得到操练，以致能分辨善恶。这节经文有许多深意，但我想强调的是，所谓坚实的肉，前一节经文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公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成长有不同阶段，出信时神按我们所处阶段接纳我们，但多处经文包括这节都表明出信者如同婴孩，你不会给婴儿喂肉吃，婴儿得喝奶，所以刚开始要给婴儿喂奶，之后逐步过渡，开始吃糊状食物，但当你长大成人，便开始吃肉，吃固体食物，吃肉才能真正促进身体成长。保罗在此做比较，他对希伯来人说，你们尚不能吃坚实的肉，仍在吃奶，停滞不前。第6章他说，我们应当离开最基础的道理，迈向成熟，他想让人们长大成熟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大多数基督徒都极不成熟，十分幼稚，遗憾的是他们还乐在其中，以为这是常态，以为理当如此，他们以为唯有到了天堂才能真正得胜。但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教导祷告时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等到了天堂，我们将会看到神的旨意完全成就，看到它完全显现，但只要我们相信，在地上就应该开始经历天国。加拉太书1章4节说，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，而非将来的世代。可绝大多数基督徒却以为要等到上天堂，基督信仰才能真正显现，而当下唯一的真实益处不过是确保能上天堂，不再惧怕死亡，确保自己不会下地狱，能拥有世人所没有的保障。但普通基督徒与非信徒一样，也生病，也恐惧，无需远寻立证，且看当下的新冠疫情。我敢保证，基督徒的恐慌程度丝毫不亚于不认识主的人。 应许说灾害也不挨近我的帐篷，神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。基督徒活得远低于神的旨意。我们仍在喝奶而非吃肉。我想说的是，耶稣极其敬重约翰，他没给予情感回应，或许那能暂解约翰的抑郁、沮丧和怀疑。他指引约翰回归神的话。有些人会想，可我更想要情感回应，我更想耶稣夸我、称赞我，说些话让我感到被重视。多数人宁愿要这些，也不愿得着神话语的真理。多数人更看重情感而非真理。我当然不是说自己已完全明白一切，我不是说自己已真完美，而是说我已踏上旅程，这些年来因有这个教导，如今的我，当神对我说话，我以他的话为生命根基而非感觉。这话说起来容易，能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。绝大多数人若感觉不到信心，感受不到鼓励，便会接受怀疑，把神的话抛诸脑后。而神的信心本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加拉太书5:22-23说，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温柔、自制都在我们灵里。然而很多人却说，圣经虽如此说，但我并不拥有。他们任凭感受凌驾于神的话之上。我要说，这样不对。许多人自己感受不到鼓励，于是拥抱沮丧，并说出沮丧。但神说我有，我就深信自己已经拥有，哪怕并非时刻感受得到，因种种缘由，肉体仍时而占据上风。就算如此，我也绝不赋予肉体能力，更不会说出不信。我只让神的话为我定夺。如今我的生命能真正以神的话为根基。最近参加聚会时，有位牧师，他是我的好友，是位好牧师。其实我认同他讲的内容，但他表达的方式却让我心头一震。我心想，不，我无法认同。他讲述了圣经故事，并说，比起圣经里的那个人，我觉得自己还没到那种境界。他认为自己还尚未达到。我可以这样说，若单凭我的感受，确实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能力完成神的呼召。但就算有这种感觉，我也绝不接受，并说这就是真实的我。我知道自己在灵里的身份，我灵里知道，无论感受如何，神已使我胜过世界。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绝不让心忧愁，我相信神，我要信靠神，我必得胜。纵然有时感觉自己力不能行，无法完成神的呼召，我也绝不说这就是真实的我。我会说，这是我的暂时感受，但无妨，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在灵里我是新人，这才是我的新身份。神的话，再次声明，我不是说自己已真完美。每当我如此见证，总有人指责我傲慢自大，说我自以为高人一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我确实花了53年研读神的话。如今的我更相信神话语对我的定义，而非他人的评价或偶尔的自我怀疑。如今的我无论感受如何，都要遵行神的话。感受于我而言，既非试金石，也非衡量标准，更非最终权威。神的话才是我生命的终极权威。当然我尚未做得完美，但这是我前行的方向。我尚未抵达，但已经出发，且成效显著，我正见证奇迹发生。正因如此，耶稣才以那样回应约翰。他引导约翰回归神的话，因为他对约翰极为敬重和尊重。 我以前总觉得别人能经历各种超自然显现，听见清晰可闻到声音，看见异象等等，而我却没有。我曾以为是自己的问题，但通过这段经文以及稍后我会分享的其他经文，他教导我，事实恰恰相反，我没有超自然经历，是因为我对神说，我想要他最好的祝福。要知道，神最好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全然相信他话语的应许。翻开圣经，我要用经文来说明。马太福音第八章说，百夫长希望仆人得医治，便派人求耶稣说，求你来医治我的仆人。耶稣应允后，正要派人前往百夫长家传话，百夫长又派人捎话，主啊，我配不上你到我家里来，不必劳驾亲临，你不必花时间来我家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这段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我来读一下。第八节说，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这人的意思是说，我懂得识别权柄，我自己也有权柄，我发号施令也有能力，能使人遵行，若我吩咐人做什么他就去做，我认得出你里面有权柄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你不必亲临触摸他，不必在他身上挥手，我不需要你亲自在场，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。圣经中仅有两次说到耶稣稀奇，一次是这里，因这人的大信心，另一次则是因门徒的不信。那些门徒日夜跟随他三年半，听遍他教导，目睹所有神迹，怎么还如此迟钝呢？说是门徒，实为找不到门的徒。阿们，有时他们真像缺了根弦。但此刻耶稣稀奇，是因为这人竟能认出话语的能力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耶稣就稀奇道，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信心。他说，在以色列子民中，在神的子民中，犹太人中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信心。而这人甚至不是犹太人，他连神的盟约都没有，而他的信心却胜过犹太人。能令耶稣稀奇的信心值得我们关注，因为这信心源于话语，他对耶稣的话有信心。与之相对的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和门徒的对话，这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向门徒显现时，十二门徒之一的多马不在场，其他门徒告诉多马，他们已经看见主了。我来读一下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说，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，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八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踏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相信。可见多马与其他门徒讨论此事时，耶稣并未在场，多马说，我非用指头踏入那钉痕，又用手踏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耶稣当时并不在场，他竟然知道多马的言论， 这便证明了他已复活。更何况此刻多马亲眼见到了他，耶稣就站在他面前。耶稣说，把你的指头探进钉痕里。经文并未说多马是否触摸了他。当多马亲眼看到耶稣，并意识到耶稣知晓万事后，他谦卑自己。多马回应道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来看第29节，耶稣的回应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。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耶稣说，因话语和见证而信的人有更大福分，胜过那些凭实体证据而信的人。常有人来找我，当我讲到挪亚方舟，有次我拿了一块化石木片，据我的朋友卡尔鲍博士说，这些木片来自挪亚方舟，他们声称是在亚拉腊山发现的。我亲眼见证死人复活，我儿子也曾死而复活。曾有人问我，为何不公开这些事迹让大家相信？但他们弄错了一点，你不能强迫人相信，信心必须是人主动接纳。信心源于神的话，至于超自然神迹，比如使死人复活，可以作为印证，能够带来鼓励。但信心并不是由神迹而来，也不是由科学证明而来，信心唯独由神的话而来。这些外在事物虽能佐证辅助，却不能取代神的话。而这里的多马，耶稣说，凭话语而信的人更有福，胜过凭眼见而信的人。看到这段经文，我想起自己曾为超自然现象祷告，别人都得着了，那我也要得着。为此我不断向神恳求，主对我说，若持续求告固然可以得着，但他告诉我，单因神的话如此说就相信的人，必得更大祝福，胜过因异象、异梦、启示、汗毛竖起或某种特殊经历而相信的人。当神向我显明这一真理，我记得自己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更想行在你最好的祝福中，我想得到最大的祝福。自那时起，距今已逾50年，我始终竭力以神的话为生命根基，不依赖某种显现。神的确有触动我们的其他方式，可我始终将神的话放在生命首位，并且成效卓著，毫不费力的改变，其核心就在于此。神的话会自动改变你，